录取弄那录取通知书一样。但是实际上，你是不是实际的进到了神国里面了呢？你可能会想，哎，我已经实际的进入教会了哟，我都是定期的、规律的来到教会里面崇拜哟，而且我有一群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哦，而且我也参与教会的侍奉，我还奉献，那是不是我就实际的等于进入了神的国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思考这个主题哈，谁能进入神的国？这是今天的大纲，进入神国的姿态，要像小孩子般的信靠，进入神国的门槛，这是一个爱神和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本质。进入神国的原则，靠自己不行，一定是靠神的恩典。我们来看进入神国的姿态。15节，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。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。父母为什么要带着婴孩来见耶稣呢？这是一种常见的行为，特别是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中。拉比或者是属灵的领袖按手在孩子的身上给孩子祝福，这是一种常见的行为。家长就很渴慕让自己的孩子得到属灵祝福啊，祈求神的恩惠跟保护啊。那希望孩子呢一生都能够被神的恩典所看顾。那他们也可能相信耶稣的医治能力，可能小孩子哎让耶稣摸一下哈，能够带来身心灵的健康。或者呢，有的家长呢，他可能很有信心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愿意把孩子带来献上给主哈。”那我在比利时的那个金弟兄的餐馆，我们吃了那么多天的饭，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呢，在他们家族里面有两个 baby，他们特地的抱过来，让我们牧者来要求你们为他们来祝福，为这个 baby 来祝福，这就是同样的一个心愿，就是家长的一个心愿。那门徒看见了，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呢？那因为婴孩太小了，太渺小了，太不重要了。现在是大人的这个公开教导的场合啊，拉比这个耶稣正在办这么进行重要的事情，要赶着去耶路撒冷。哎，不要让这个小孩子打扰到耶稣，耽误了这个行程，所以小孩子不要过来打扰了。门徒呢，自认为自己是耶稣的一个门卫，来替耶稣过滤掉这些不重要、不必要的人群。那么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呢，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哈，把人呢就分成这个高低贵贱之分。其实就是当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呢不知不觉中也会这样，我们看重这个，我们轻看那个，对不对？其实敬拜主的人，我们应该不要看人的外貌。但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真是要悔改哈，不应该以外貌待人。那耶稣怎么样呢？我们看16节、17节，耶稣却叫他们来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耶稣这里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。哎，这是两个命令呢，我这里已经涂黄了，这是两个命令。让他们来，哦，这是一个急切性，让他们来，这个来呢是持续的来，不要禁止，就是不要持续的拦阻他们。因为在神国里面的正是这个样子的人，像什么样的呢？就像孩子般一样的人。这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我们看看另外一个版本啊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。他说，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像小孩子，不是小孩子哈，像小孩子是什么样？以小孩子的方式去承受神国。承受就是接受啊，接受的意思，用像小孩子那样来接受上帝的主权。小孩子是有缺点的啊，他们无知啊，又不会分辨是非啊，又不能吃干粮。但是这个地方是指的小孩子什么呢？是指的小孩子的信靠。 完全的依靠父母，信任父母。我们想想那个图画，那些婴孩啊，他们被父母抱着啊，带到耶稣的跟前，耶稣摸了，祝福了，他们就领受了，就是这样。这小孩子这样的依靠父母，信任父母，这就这样的一种信任啊，我们做家长的知道，这种信任是一种天生的依靠，就是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给什么就要什么。小孩子就很单纯啊，很谦卑，毫无自我意识，完全的依靠父母。耶稣就要求我们这样，他要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姿态，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像小孩子依靠父母那样去依靠神，完全的依靠神，单纯的依靠神。怎么依靠呢？神说什么是什么，神给什么要什么，不抱怨，不挑剔，完全开放接纳神给我们的安排，神给我们的供应呀。你说我们都成人了，那我们怎么再达到小孩子的生命呢？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回转哦。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。怎么回转呢？就是谦卑下来，顺服神的主权。不但观念上是这样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变成小孩了，观念上这样，然后我们要操练，要操练，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相信圣经怎么说，那就是真的，圣经说的就是真的，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有一位80多岁的老牧师麦牧师来过我们当中啊。他呢是在60年代初他在美国上大学，那个时候他上大学刚信主，刚信主呢有一本圣经，他就打开从头创世纪开始慢慢的看，很认真的看圣经说什么那就是什么。我当他读到创世纪第1章29节，我看到神赐给人类的食物是蔬菜跟果子，哦，他就开始不吃肉了，他就不吃肉了，啊，他读得很慢很慢。3个月以后，看到这个大洪水以后，就读到创世纪9章3节，看到洪水之后说，神说，哦，你们现在可以吃肉了，可以吃东西，他才恢复吃肉。他就说，他在上大学的时候3个月没有吃肉，是因为他这样的来看圣经的。真是像小孩子一样哈，圣经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几天前我们去波兰呢，有一个弟兄，华人弟兄，他呢是刚刚到波兰不久，那他就给人打工，那短宣队去了呢，就带着他信主了。那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始实际的交税了，实际的缴税了。哎呀，那肯定就攒不下什么钱了。那，但是他很喜乐啊！哎，就是说，圣经这么说的嘛，不能够有欺骗，不能够撒谎啊！啊，那这个就是小孩子的样式，回转变成小孩子了。哎，小孩子呢，有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感觉很安全。我们要有孩子般的安全感。你看这个小孩子啊，抱在爸爸的怀里，哎呀，非常的安全。非常的安全，他这个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上呢？是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上。哎，我们也要这样啊，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的话，很棒的话，那你也有很有安全感。啊，我们建立一个关系都是需要花时间、花精力、花感情在里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建立我们的安全感，要像小孩子这样啊！只要我们把关系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了，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安全感。父母呢，抱着孩子，来找耶稣，要耶稣摸，其实他们是不怕麻烦的。那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，麻不麻烦呢？还是有点麻烦，是吧？但是不要怕麻烦，你如果不带他，他就来不了。现在小的时候呢，你还带得动他，大了你就带不动了。孩子来了，看见父母啊敬拜神的样子，他们就学会了。上一个礼拜二，我们就是在教会的room上，我们给欧洲的儿童师资的老师进行培训，当中有一个法国的简牧师，他也来过我们当中啊。简牧师他就给这些儿童主学老师，他就分享，他说呢，这个父母啊， 带着孩子到庙里面去，进了庙里对孩子说跪下，孩子就跪下了。以后他长大了，一看到庙一进去他就跪下。那有的的穆斯林的孩子带到那个清真寺里面脱鞋啊，以后他进去呢他就脱鞋。我们带着孩子来到教会，孩子看到我们是怎么敬畏神的，看到我们怎么敬拜，怎么祷告，怎么侍奉，怎么奉献呀，他以后他就会了。我们带着孩子来到教会，给他养成敬拜神的好习惯，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哈，就是每个礼拜你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孩子他从小长大最好的那个记忆是什么？就是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来到教会一起敬拜神。没有什么诀窍，就在他从小开始到他上大学这一段时间，只有17年的时光。我们不但把孩子带到教会呢，还要带到主前，因为一个礼拜当中在教会里面就这么几个小时啊，那你回到家以后呢是这么多的时间，那你在家里面父母怎么把信仰真正的活出来，对孩子的影响才是最大的。父母栽培孩子哈，成为门徒，这个是主要的责任，教会呢只是帮助和支持父母。那这也说到教会的各项活动也要欢迎孩子啊，本来大人跟孩子其实都在一起的，因为我们是移民教会嘛，有语言啊文化呀、一些差异，所以呢就把孩子给分开了。那么分着分着呢就走散了，孩子就流失了。我们还好哈，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这样的在一起，有一些的敬拜，有的就是从一个车进来之后分到不同的门，几个小时以后又回到车上，都不知道大人孩子在干什么，怎么能够看见有一个以身作则的榜样，有一个同样的敬拜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就比较强调看重这个跨代的事工呢，就是要回到大人孩子在一起敬拜的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啊，这也是持续的让孩子回到教会各个层面啊，来参与在其中。第二个，我们看进入神国的门槛，要爱神和爱人啊。我来读啊，18-23节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：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耶稣听见了就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前面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成为门徒的榜样，完全依赖父母啊，完全依赖父母啊。那这里呢将小孩子跟这个富有的官并列，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对话呢？哎，怎么样可以进入神国，怎么样可以承受神国，承受永生，这样的一个对话。我们看到小孩子哈，他两手空空啊，凭着单纯的信靠啊，他就能够承受，就得到了神的祝福。那这样的一位富有的官呢，在马太福音里面还说他是很年轻哦，是个少年官。你看他又年轻，又有钱，又有地位，还追求永生，而且他是很敬虔的，很主动的跑来寻找耶稣。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什么，他是跑过来然后跪下来求问耶稣。哎呦，实在是一个什么杰出青年，人中翘楚，对吧？但是他有问题啊，看见没有，18节啊，他问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哎，这一句话我们看到他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他不认识耶稣是谁，他把他当作老师，没有把他当作救主，没有把他当作神，没有认出来。第二个呢，他不认识永生，他以为永生啊，神国里面的生命是可以靠做什么啊来换取，他觉得他啥都做了，他到底来问问他还缺啥事儿没有做。 耶稣就回答他，十九节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这个呢，是耶稣启发他，就暗示说耶稣就是神，在人是没有良善的，只有神才是良善的。接着呢，又问他律法的问题。耶稣列出的这个律法是有那个十诫里面的五条啊，十诫前四条是对人对神的，后面六条呢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这儿呢，他讲到了五条诫命，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这五条都是人跟人相处的诫命，其实一共是六条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条没有说。哦，这个年轻人一听，哦，这诫命嘛，这没有什么好新鲜的呀，那我都知道啊，所以很肤浅的回答说，哦，这一切我从小我都遵守了。他一面很满意自己的行为，但是一面呢，他有点不自信哈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否则呢，他也不会来说，哎，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呢？那耶稣立刻呢，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挑战，就在二十二节，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啊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哎呦，这个跟那个没有说出来的那一戒有啥关系啊？大家如果对十戒熟悉的话，最后一戒是什么？讲的不要贪恋。哦，跟这个很有关系啊。这一戒是这样说的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讲的不可贪恋，不可贪恋的一个实际呢，就是实质呢，不是说不只只不仅仅是不可贪恋别人拥有的东西，也包括你不可贪恋你自己的钱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前面也知道哈，我们自己的钱财其实不是我们的，是别人的。神说那都是我的，我给你管理的啊，我暂时托给你管理的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拥有的这些实际上也是别人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自己的钱财，我们都不要有贪恋之心，把它当作偶像那样贪恋之心。那他这一条显然没有达到哈。雅各书里面就说呢，人若违反了律法中的一条，那么所有的他都违反了。那人是不可以靠行律法做完全人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律法都守全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说他缺少一条，证明呢他是守不了律法，他靠守律法达不到完全的。而且呢，他还根本真的不明白他从小就遵守了的这个诫命本质上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，爱神与爱人如己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提出的这个挑战呢，其实就是正是这两条的要求，让他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就是你这财宝你作为安全感你要把它给放弃了。那分给穷人呢，那就是怜悯人，怜悯人的心，用实际的行动来怜悯人。什么叫爱人如己啊？就是把自己的啊，所拥有的东西愿意跟别人分享，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啊！啊，其实耶稣不要我们做门徒的都成为穷人啊，而是呢要我们交出主权，把这钱财的主权要交在神的手里。我们自己只是一个管理者，那钱财神给我们管理，我们要用这种爱人如己的原则，来把我们的钱来花出去。那这说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这就讲的是爱神了，前面讲的是爱人如己，你还要来跟从我，讲的就是爱人了。这是一个对门徒的呼召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把耶稣呢当作终极的这样的依靠跟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如果我们不能撇下一切跟从主哈，就不可能背着十字架跟从主，怎么可能叫爱人呢？啊，就不可能是遵行律法了。所以呢，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 当他必须在神跟钱财之间来做选择的时候，哇，他就发现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哈，最爱的并不是神啊，是钱财呀。虽然他外表上是很遵守律法的，但是呢，他内心却是呢违反了爱神和爱人，这是律法的总纲。那耶稣说，你还缺少这一件，你还缺少这一件。那这个富有的少年官问题是什么？他的问题呢，就是主权没有交出来。他想要永生，但是呢又把这个钱财的主权抓在自己手里，耶稣就要让他把那个主权你交出来啊，他交出来啊，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。就他呢，他愿意顺服，愿意守律法，但是呢有一个界限，有一个底线，一旦碰到了主权了，哦，就退了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我们也要思考，我们是不是也缺少一件呢？我们到底有哪一件呢？就是你还没有把主权交出来的那一件。啊，不一定是钱财哈，也许是其他。我们来想想啊，你缺少的那一件是什么？不一定是钱财啊，可能是其他。有可能呢是服侍啊，你愿意服侍，但是呢你心里呢却想掌控那个结果啊。你愿意奉献，你愿意服侍，但是你希望别人可以赞美你，可以肯定你，可是呢当结果不如意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生气了啊。或者呢你把这个事工呢当做你自己的一个好像舞台来表现自己一样，所以呢你可能有的事情你愿意做，有的事情你不愿意做，台上的愿意做，台下的不愿意做。如果有这样呢，你这就说明呢侍奉的主权还是你，你还没有交给神。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呢，就是祷告。哎，我们表面上说哦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寻求神，实际上已经自己已经决定了要做什么。你祷告呢只是希望，哎，神你支持我，你帮助我，我这么决定的，你给我开路。啊，如果呢你的就是说别人的建议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呢，他就不要听了啊。其实这个祷告是什么？其实祷告只是个做样子，只是一个仪式啊。主权呢还是在他自己，他已经想好了他要怎么做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表面上是顺服神，但是呢他有一些领域不给神进入的啊。那刚才说到金钱了哈，就是说我可以读经，我可以祷告，我可以侍奉，但是呢这个财权不能交啊，财权不能交。还有这个关系，比如说跟人的关系哈，哦，这个婚姻关系不能碰，神不要进来啊。那时间呢啊，就是哦，我可以到教会侍奉，但是呢我的日常的生活的节奏神你不要碰啊，我有我日常的安排，神不要进来。还有事业上哈，我主日都是来的，但是我上班了，我人生的规划啊，神啊，你就管理我的救恩好了啊，那我人生选择的这方面你就不要管了啊。就是我们有一个领域我们不给神进来的。还有呢，表面上饶恕哈，是嘴里说饶恕，但是心里面呢确实放不下哈，还是一想起来就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论断，不愿意祝福对方，不愿意重新真正的建立关系。这个呢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做主啊，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那个主权还是捏在自己手里啊，没有让神来做主。那这些例子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外表顺服，但是内心有一个地方呢，那个核心的领域不要神来碰，那个主权没有交出来。就是说我们想要顺服，但是顺服是有界限的，到此为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啊反省一下哈，检视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还缺少那一件，就是最不愿意交给神的那一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满足我们只是部分的顺服，他要我们完全的属于他，他要我们把所有的主权都真正的交出来给他。神会帮助我们的，弟兄姐妹，神会怎么帮我们呢？他会碰我们最不想碰的那地方，他会碰的， 他会碰我们最珍惜、我们最宝贝的那个地方。他怎么碰呢？他会用环境来显露，哦，你这一块是你还没交出的部分。比如说当你的财务出现压力了，其实你以前觉得，哦，我没有觉得我那么对钱那么依靠那么看重，哦，当你财务出现压力的时候，哦，可能就显出原来我对钱是这样依赖的。哦，还有呢，你可能觉得你不骄傲，但是当人跟人的这个意见一不一样的时候，一冲突的时候，哇，就显出什么，显出里面的骄傲来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当我们哎呀对未来不确定，或者对什么事儿不确定，只要有不确定，好，那就显露出什么，显露出哇，我们有控制欲的。哎，只要不在控制中，我们就很焦虑啊。哎，神会借着环境把我们这个主权没有交出来的那一块会显露出来。弟兄姐妹想想，是不是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会有焦虑啊？哎，你想想你那个焦虑的地方哈，啊，是不是藏着一件没有交出主权的东西，啊，你想想，当你的主权真的交出来了以后呢，这焦虑就没有了，没有害怕了，没有焦虑了，因为你愿意顺服，那个喜乐，喜乐，圣灵给的那个喜乐就来了。好，第三，我们来谈这个进神国的原则，靠神的恩典。耶稣看见他，就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听见的人说：“这样，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”彼得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，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”这位少年官那么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，可见财务的捆绑的力量很大啊。耶稣这里用夸张的比喻啊，来表达富人进神的国是多么的不可能，显明呢这个救恩呢不是靠人的努力能达到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的，就说根本靠人是达不到的。那怎么呢？就凸显了救恩的恩典性，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达到。所以这里看到这个救恩呢，救恩的本质就是神的作为，而不是人的努力。这大家想没想过骆驼怎么能穿过针的眼？你想想骆驼怎么能穿过针的眼？烧成灰，对吧？就穿过去了。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原则，只要我们愿意舍己就能进去。这里说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却能，就说只要神一动工，我们愿意顺服，财主也能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，不是吗？税吏马太不就是这样吗？彼得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哎，彼得这句话说得不错，但是你觉不觉得，哎，他动机有点不高尚？哎，哎，你看，今天我已经撇下了，那么将来我应该得着什么？哎，这才合理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讲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交易的味道？啊，还有一点自夸的味道。啊，他一句说“看哪，看什么？”好像他有什么似的。看看什么呢？啊，撇下自己所有的。哦，他把这个当作他好像属灵的财宝一样，好像他是一个属灵的财主一样，说看。看，我有这个可以夸口的，我撇下一切，我跟从主了。我们看到彼得他的生命啊，也在慢慢成长，一直经历了三次不认主之后啊，他才体会到其实他在神的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毫无可夸。所以呢，他那个时候跑出去痛哭，直到他那个时候 他才真正的撇下一切跟从主。29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撇下啊，不是说扔下不要了，而是呢把主权交出来，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，让主来掌管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神就应许双重的应许哈，一个是今世的百倍，一个是来世的永生。今世的百倍，来世的永生。来世的 永生我们好像比较好理解，但今世的百倍怎么理解呢？我们怎么来理解啊？今世得百倍不是说这个物质的倍增，而是说国度家庭的倍增啊！我给这个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呢，就说当我们愿意撇下的时候呢，神会给我们属灵家庭的扩张，人际关系的满足，还有神在今世跟来世这个具体的这个供应，这百倍这么去理解哈。当我们基督徒加入了神的大家庭以后，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会得到数不尽的属灵的亲人。我们看这两个年轻人哈，他们是比利时的武林弟兄跟红丽姐妹，就再过几天，下个星期三19号，他们就要在比利时举行婚礼了。在9月1号的时候，短宣队过去给他们两个洗礼，给他们两个订婚，啊，那现在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。余牧师呢，他会从捷克赶过去，巴黎的紫嫣传道、郭传道会从巴黎赶过去，那多伦多的牧者给他们进行了婚前的辅导，啊。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就是电子邀请卡是继承制作的啊。还有陈伟传道呢，他帮助他们来定下他们婚礼的场地，余牧师呢把这个婚礼的单张都做好了带上，那我呢就发信息给这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把大家联系起来。你看哈，为了他们的婚礼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啊。就这样一对本来是默默无闻的青年啊，因为信主受洗加入了属灵的大家庭，就这么一下哈，这么一下就多了那么多属灵的亲人。他们在当地是没有朋友的，但是因为受洗加入主的大家庭，一下子就多了那么多不同国家的属灵的亲人啊。那我们呢，付了一点点的代价去到比利时传福音，我们也多了这么多的属灵的家人。嗯，上个礼拜二呢，我们是在线上举行这个欧洲儿童师资培训啊，一共有9个欧洲的国家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。每个人呢，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群孩子，都在不同的国家啊，那个德国、荷兰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罗马尼亚、塞尔维亚、希腊、马耳他、捷克，这9个国家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群孩子，都服侍当地的一群孩子。那这些他们不止一次在我们线上一见，大家都打招呼，都认识了哈。那这些都是属灵的家人，是神扩张了我们属灵的家庭，赐给我们属灵的家人呢。那所以什么是百倍呢？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给我们那么多属灵的家人，不是物质上的倍增，而是国度家庭的倍增。还有一个呢，神不会让我们，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了以后，他不会让我们贫困，而是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他给我们的供应。神给我们的供应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放下的哈。那我们如何相信这个应许呢？我们怎么来相信这个应许呢？我们就要像小孩子那样来相信。当我们在做人生决策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当我们的这个决策跟神的那个旨意不符合的时候啊，就要勇敢的放下，相信当我们放下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百倍的来补足我们所放弃的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积极的进到教会群体里面，领受神所赐的新家庭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信主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啊。有时候说，哦，我自己信就好了，哦，我自己读经，我自己祷告，我自己 跟神的关系好就行了，而是一定要进到教会里面，一定要进到教会里面。你越深的进到教会里，你越能体会到百倍的祝福，在信徒的大家庭里面，那个祝福那真是百倍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在牺牲的时候呢，你相信神的补偿。所谓牺牲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付出的多啊，你很积极，你付出的多，但是呢，人对你是有亏欠，别人亏欠你，但是请你不要难过，也不要灰心，而是相信天父，天父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他而放下的人。哦，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哈，就是一个弟兄，他放下钱财安全感的一个故事哈，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弟兄。他是在银行工作的，工作多年，收入稳定。他习惯性的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个建立在固定的钱财上，就是说他的储蓄、他的投资，还有他退休的基金，还有他有不动产，这是他就是安全感，他放在这儿。那当然他也奉献，那不过他奉献呢，他都是固定的金额。也不是，就是他认为这个可以了，也不是顺服神的带领哈。他承认呢，他承认自己有一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心里，他就说呢，只要我的账户里有一笔足够的储蓄，我的心啊就是安稳的。哎，他的转折点来了，就是神就给他一个挑战。这是几年前的故事啊，几年前，他的教会呢就鼓励他们的会友要为一个宣教的项目奉献专款，是用来帮助那个一个地区哈，那个地区是开荒传福音的，那有一群福音未得之民，哎，教会领受了要去那里。哎，他心里呢，他就清楚地感受到神在提示他，神就说：“哎，你要把你预备的今年买车的那个钱奉献出来。这笔钱呢，在当年他是大概20,000多美金。”哎呀，他的反应啊，就是很真实啊。他说：“神啊，那这下我不能买新车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这样是不是很不智慧啊？”还有呢，那这样我的存款一下减少那么多，那我的心很不安呐。哎呦，他钱财的主权啊，哎，就被碰到了。那他心里的惧怕、焦虑就暴露出来了。那他中间有个过程的哈，这个过程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挣扎。哎，他就始终是在说服自己说：“哎，哎，理性上分析，不要奉献这么多吧。”始终在说服自己不要奉献那么多啊，或者呢分几年奉献，分期付款，或者说把那个面额变小一点，想一想啊，反正这些呢都是很典型的哈，就是说外表是要顺服，但是内心还是要掌控一下哈。最后呢，他也祷告啊，他后来是被一句话击中的，他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有句话就出来了。就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然后神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是信谁呢？你是信你的储蓄呢，你还是信我呢？”哇，他就哭起来了哈，他都说：“我的心都碎了，我心都碎了哈。”他说：“我哭着说啊，主啊，我愿意信靠你，我就把这笔钱交给你吧。”心动了还不行，一定要行动啊。他就怎么样，一次性的就把这一批要买车的钱怎么样，他就奉献出去了，没有分期付款，也没有把那个数额更改，啊，这是关键啊，就是行动。当他奉献出去有发生什么事儿？他发现他没有心痛，哎，本来好心疼，但是没有啊，哎，他发现他有一个出乎预料的结果，什么结果？焦虑减少了。然后他是第一次体验到，哎，钱不再抓住我的心，他就觉得他那个里面更加的开阔，更加的自由。啊，他做见证哈，他说啊，我第一次体会到，啊，这个钱是资源，不是主宰，啊，我不是靠钱活着，我是靠神活着。哦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做见证。啊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神对他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说百倍吗？神对他的回应是什么？ 没有马上的百倍啊，不是马上物质上的百倍，而是心灵的百倍啊。值得注意的啊，就是说他奉献以后没有突然的发财，也没有突然的加薪，也没有突然的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车给他，没有。但是呢，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真实了，还有就是他对钱的这个焦虑明显的减少了，还有他换工作，这个是没有预期的哈，他工作换到一个更加适合他发展的一个部门，这个是他没想到的。还有呢，他可以开始大方的开始帮助人了，家人也受到他的影响，以前奉献哎家里还有点张力，哦现在说起奉献家里好像更加开放哦，他呢也不再说哦，天天想着我银行的这个数字更加有安全感。哦，他这个好像也淡化了，也没有了。啊，几年以后，他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奉献，就是说想要奉献宣教，想要怎么样，非常的自由。啊，他就做见证，他说，交出钱财主权的那一天，是我真正在财务上得自由的一天。哦，我再说啊。交出钱财主权的那一天，是我真正在财务上得自由的一天。哇，这个是他因着顺服带来的百倍。这个百倍不一定是数字哦，而是什么？他心灵的自由跟平安呢？还有他跟神关系的稳固啊，还有他的生命呢，不再被钱财捆绑了，而且他的生命能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兄的例子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真正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啊，会碰到最痛的那一块。对于这个弟兄来说，就是金钱的储蓄是他的安全感啊，就碰到了这一块。那么当他顺服的时候，他会经历什么？他会经历内心的破碎，内心肯定是有挣扎的，没有挣扎的顺服就不是真顺服啊，一定会有挣扎的。那真正的顺服是什么？不是有感动，而是有具体的行动，一定是具体的、愿意的、实际的走出那一步。那顺服以后的结果呢？顺服以后的结果啊，不是立刻变富啊，而是心灵的更新，心灵的更新，这个才是最宝贵的、最宝贵的百倍。我们来到结尾，我们看谁能进神的国呢？要像小孩子一样依靠神的人，多看看我们身边的小孩子，特别是那个抱在父母手上的那个小孩子，去看他怎么单纯的依靠父母，那就是我们该信靠主的样子。愿意被神主权掌管的人，我们就要去找那个缺少的那一件，没有把主权交出来的那一件，我们要经历交权呢，要把它交出来呀，肯定会破碎的，心会碎的，但是那是必经之路啊，一定要交的，啊，要交的。靠神的恩典被带进神国的人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而是靠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什么都能做，骆驼能穿过针的眼，靠着神是可以的。我们看到神国的门呢很窄，但是呢神的恩典的肩膀极宽呢，我们可以靠上去的，我们可以靠上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，让我们能够单纯的来依靠你，求你帮助我们去找到那缺少的那一件，让我们把主权能够交出来，放在你的手中，不要再自己掌控了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真正的跟从基督的人，让我们在舍己当中呢经历到更深的得着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品尝到信靠耶稣的甜美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韩牧师再次提醒我们，愿我们都能够恢复像小孩子一样的心，来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把我们的安全感今生来世都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我们请起立，一起唱《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》。
信靠耶稣真是甜美，只要深信主恩典，只要站在主应许上，信靠主蒙福无边。耶稣耶稣何等可靠，我的经
心靠你，心靠。